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安德烈，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你极大的祝福到了我，他让这一切变得简单。我认为我真的需要明白这些，你教导我并让我看到了他的爱。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信徒的权柄第三周教导的最后一课，这周我一直在讲解使用权柄的限制或资格。我已经讲了，你的权柄范围直到你的鼻子尖为止。你没有权柄掌控别人，你有权柄把鬼赶出去，但是你必须考虑到魔鬼能对一个人施加统治的原因。如果那个人接受、紧抓并接纳了利用他们生命的邪灵，那么你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把鬼赶出去，你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你要先对这个人进行讲道的服侍。这周我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即使耶稣在他的家乡也不能多行异能。圣经没有说他不愿意，他不能多行异能是因着人们的不信，所以他不会违背人们的自由意志，在他们拒绝他时也限制了他的能力。所以你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昨天我引用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让我从第十一节开始。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相信这些，我相信我们面临的许多事都是属魔鬼的。我可以说这世界上所有的错误都是源于属魔鬼的东西，但有时我认为是属肉体的问题。我们肉体的自我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属魔鬼的原因。当然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从罪而来。因此我想说，在某种程度上撒旦要对谎言和欺骗负责。但我相信有时撒旦看着我们，他可能都要做笔记，他会心想，我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我认为有些事情是人们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甚至连魔鬼都感到惊讶。但至少肉体是我们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其原因则是属魔鬼的。我们并不是在与血气征战，但是这里的第十一节说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意思是欺骗、谎言和欺诈。你把它和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联系起来，圣经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在昨天节目的最后，我强调说我们拥有的属灵武器是用来对付思想、意念和阻拦我们认识神的各样自高之事。撒旦的征战不在空中，可有些人认为属灵征战这类的事就是必须捆绑一切的邪灵，他们热衷于捆绑和释放那一类事情，却不处理人们的意念。撒旦的入侵是通过我们的意念，没有我们的同意与配合，他什么也不能做。他的做法是记着诡计、欺骗、谎言和欺诈。这就是为何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除非撒旦让你相信谎言，否则他不能对你做任何事。神的话就是真理，你越明白真理就会越自由，不受魔鬼的影响、统治和掌控。你得把真理告诉人们。昨天节目的最后，我做出了一个声明，今天我会维护并阐述这一声明。正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祷告也是死的。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非常冒犯的，尤其是热衷于属灵征战的人，他们把自己锁在祷告柜里，祷告和捆绑，他们相信这个国家将要转向神，他们相信所有不敬虔的行为都要停止，他们看到学校正把一些东西强加给孩子们，所以他们祷告和捆绑，但他们永远不会参加地方教育董事会议，也不会站出来抗议。他们不去投票，又或者他们会投票，但仍然投票给强制推行所谓的觉醒心态的人。他们不会做出行动，什么也不做，但他们会禁食祷告，他们又捆绑又释放，却不采取行动，这是错的。征战不在天空中。我们的确是在与邪灵势力执政的和掌权的征战，他们虽然存在于天空中，但他们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是由于人的意念。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再说一次，有些人会以我的言论为把柄，说我反对某些人，我恨恶那些人。我不恨恶他们，我相信神爱每一个人，他希望人们重生，但我确实相信有一些活动是从魔鬼而来。我认为这类对于不敬虔的崇尚是邪恶的。现今人们对性的曲解真是太糟糕了。总之，让我以这个事件为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真的相信，在某些地区，人们的行为方式是特定邪灵势力的掌控导致的。我可以举出很多此类事件，全世界的观众们可能不太了解美国的情况。但这里是我熟悉的地方。有些不同的地方以某些事而闻名，比如拉斯维加斯和新泽西州是以赌博、卖淫和毒品等相关的事而闻名的。同性恋在很多地方都很普遍，但在旧金山，同性恋被接受和推崇可能比全美多数地区都更早。我提到这个的原因是，我确实认识一些人，他们认为问题所在是邪灵势力在掌控人们，从而导致某些地区的同性恋。比如在旧金山，或者以同性恋社区闻名的其他地区。而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发起属灵征战，捆绑这些邪灵势力。他们相信是邪灵强迫人以那种方式生活的。我同意在某些地区有邪灵势力，你可以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看到，我不打算细讲。我的确同意邪灵势力的掌控是存在的，但解决的方法并不是在天空中征战，捆绑他们。他们能施加掌控的能力是人赋予的。旧金山以同性恋社区而闻名，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但在六七十年代，他们开始选举，通过立法赋予同性恋者特权和地位的人来担任公职，开始承认同性恋婚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就是对同性恋很友好。正因为如此，同性恋者蜂拥而至地搬家到旧金山，因为那里有很多有利条件，于是他们把影响他们的魔鬼带了过来。所以说，是的，我相信旧金山有邪灵势力，我也相信那里有同性恋的邪灵势力，但是你不能通过捆绑魔鬼来除掉它。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赋予这些邪灵以能力的是人。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向人们宣讲真理。你告诉他们神爱你，神给你的生活方式比现在更好。这不是神创造他们的方式。耶稣说，从起初时，神造了亚当和夏娃，神造了一男一女。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你要带着爱把这些告诉大家，你不恨恶他们，但你要告诉他们真理，处理他们两耳之间的属灵邪恶，即认为神那样造了人。 以及那就是神造他们的样式的错误方法。若你让大家更新思想，接受真理，那个地区的邪灵势力就会被破除。请不要认为我仅仅是找同性恋的茬，我没有这么做。你也可以去拉斯维加斯说同样的话。你知道，当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合法化，再无限制之后，他们开始建造赌场，这种举动吸引了黑手党，吸引了卖淫、毒品、酗酒等各种各样的事。是的，我相信拉斯维加斯有邪灵势力在推动恋童癖和性交易等等。我相信这些都是属魔鬼的，但你要怎么做呢？钻进你的衣柜里祷告，并捆绑这些魔鬼吗？不是的，没错，你的确要用话语抵挡魔鬼，但你也要行出你的信心，把真理告诉大家。如果人们挺身而出，反对黑手党，反对败坏，以及对金钱的贪爱，这是万恶之源，也是卖淫和毒品的根源。如果人们愿意站起来开始做见证，随着人们改变想法，不再相信这些恶事，接着你就会看到这些邪灵丧失全部势力。有这么一群人，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有些人会知道我在说谁。有这么一群热衷于10到40窗口的人。10到40是指地球的北纬10度至40度之间。穿过了中东地带，大多数不信基督教的人都居住在这个地带。因此，这群人开始为这个地带的人们得救而祷告。我记得那帮人走了很远，还有一个人真的把人们带到了现代土耳其的以弗所。在保罗传道时，戴安娜曾被提到过，那些人认为以弗所的戴安娜是邪灵势力。这个邪灵势力导致了一切的恐怖主义等类似的事，因此他们在那里进行属灵征战。他们把人们带到以弗所，还特地嘱咐大家不要向任何人做见证。他们不让大家去做见证，因为这可能会造成麻烦，只是让大家四处走动祷告，以此捆绑这种邪灵势力。之后他们在古老的竞技场举行了一场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他们在那儿进行属灵征战，捆绑魔鬼。但是他们不会向人们做见证、传福音，因为这样做不合乎宗教礼法，是不被接受的，就只进行属灵征战而已。我要说，你的做法不是那样的，圣经中没有那种先例。事实上，在以弗所，使徒保罗和提摩太曾处理过这个问题。他们从未组织信徒进行所谓的属灵征战，从来不搞那种走来走去的祷告游行，既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做见证，就只是单单的捆绑而已。你知道保罗做了什么吗？他站起来并传讲福音，他对大家说，你们所拜的是魔鬼，并不是神。保罗特地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也反驳了人们的观念，这非常有效，以至于保罗被拉到集市中，因为迪米丢等以卖这些鬼神和人所拜的偶像为生的人，他们说，我们整个行业都要完蛋了，因为人们离弃了对以弗所的戴安娜的崇拜，他们正在转向神。保罗真的摧毁了已经存在了2000年之久的邪灵势力和他的掌控。直到10-40那群搞属灵征战的人又把他给复活了，并赋予了他原本没有的力量。保罗并没有通过在天空中进行属灵征战来打破以弗所的戴安娜的权势，他在人们的两耳之间进行属灵征战，把真理告诉大家，真理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然而，我们今天再次看到人们对权柄的误用，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捆绑并改变一个国家，不需要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就改变他们的文化。在你得自由之前，你必须先明白真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已经远离了神的话语。 从前圣经是受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尊崇的，他们把国家建立在圣经的道德原则上。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美国第二任总统，他曾说过，民主只适合拥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哪一天美国不再有道德可言，若我们没有基督教道德对人们的限制，那么法律是不足够的。你不能通过足够的法律来遏制邪恶的出现。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现在提倡同性恋、变性、虐待儿童，他们让孩子接受激素阻滞剂和变性手术，甚至是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让变装皇后去幼儿园教导一年级的小孩子们各种性变态。他们抛弃了道德，正因如此才释放了魔鬼。想象一下，四岁的孩子，一二三年级的孩子，在这些性困惑的推动下，他们被告知你可以选择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想象一下，在此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被告知那很正常。我保证肯定会有属魔鬼的问题，而你的处理方法并不是进入属灵领域捆绑邪灵，而是开始告诉人们真理。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说的话会冒犯许多人，甚至是许多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会同意我说的，他们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们并不认为你要把这些话说出来。他们觉得你只要待在你的衣柜里就好。让我们祷告吧，告诉大家我们爱他们，但不要反驳任何事情。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虚假这个词的意思是伪善，让爱成为真实的，让你的爱没有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若你不坚持善，不抵挡恶，也不表现出对恶的厌恶，那么你的爱是伪善的。若你对某人说，哦，我爱你，但却永远不会告诉他们真理，那你就不是真的爱他们。你真正爱的是自己，你不想遭受白眼和批评。有些人会说，你不过就是个职业黑子，这些都是仇恨言论，所以你不想受到随之而来的批评。我保证我知道会如何，我被批评过，目前也在被批评。有些人会因为我说的话而恨恶我，他们会说这是仇恨言论。这不是仇恨言论，我是在反对魔鬼，我在反对他给人们造成的毁坏。但我爱人到足以告诉他们真理，神并没有把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神造我们不是为了和动物发生性关系，也不是为了和同性的人发生性关系，那不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那是不敬虔的。我站起来说出了真理，如果人们接受，就能得自由。你可以从控制、沮丧中解脱出来。恋童癖者、同性恋者和吸毒者是有原因的。这些人过早死亡是有原因的。统计数据显示，同性恋者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的异性恋者。自杀行为在同性恋中泛滥成灾，这是因为愧疚和定罪感。撒旦来无非是要偷窃、杀戮和毁坏，这是他干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违背了神的话。我要告诉你，我们不能通过光坐在祷告柜里祷告来破除这些问题。我们会记着在祷告柜里祷告，斥责魔鬼，但在这之后也要付诸行动，说出真理。如果人们接受真理，他们接受的真理将使他们自由。赞美神，这就是你行使权柄的方式。这种属灵运动整体上基本已被降级到只存在于你的祷告柜里。
relegated to your prayer closet.
你只要进去祷告，捆绑就行了。但永远不要站出来，永远不要说出来，永远不要做任何打破现状的事，永远不要做任何挑事或打破现状的事，这是对属灵权柄的误用。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让人们自由。我知道这将会引起强烈反对和批评，有些人会说是我在憎恨这些人。不，真相是我足够爱你，所以要告诉你真理。在马太福音22章，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用你的全心、全魂、全部的意念和力量来爱神。第二条也与之相似，就是你要爱人如己。他引用的是利未记19章18节。人们会说，你看，你只要爱别人就行。但是你得把这段经文放在他话语中的上下文中，往前看。利未记19章17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接着下一节说到，你要爱人如己。在上下文中的意思是，若你正在做会毁掉你的错事，你希望别人来警告你，那么你就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告诉他们真理。如果有人看了这节经文，然后说我们只需要爱人即可，不要说出真理，不要说会冒犯他们的话语，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当你把经文从语境中断章取义，剩下的就只有曲解。再说一次，我要回到刚才引用的经文，你应该让你的爱没有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需要在爱中说出真理。以弗所书4章15节，只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说这话是出于爱，我很爱你，所以告诉你，你的观念正在摧毁你。若你的观念违背了圣经，若你接受了与神话语相反的价值观，撒旦来是要偷窃、杀戮、毁坏，而你抵挡魔鬼最有力的防御就是真理，更新你的思维。当你偏离了神的话语，开始接受与神的话语完全相悖的东西，你就让自己对魔鬼的企图完全敞开了大门。他来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告诉你，我足够爱你，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中，有丰盛的悔改，神有丰盛的饶恕。除非你就是要坚持他所憎恶的，反对他所赞同的。你必须要悔改，谦卑自己，让自己顺服神。神有丰盛的饶恕，他爱你，他想让你得自由。